赖清德直言，中共若果吞台，日非恐成下一个目标。美日澳非高层东京齐聚，推进联合合作。第一岛链安全网越绑越紧。乌克兰议会爆集体严重中毒事件，会议停摆。川普以保日内亚大使，对联合国留后手。韩情院评估金主外已进入接班内定阶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还未订阅的朋友，记得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11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外公布，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四国陆军与美军太平洋陆战队高层在东京举行陆地部队对话，参与者包括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克拉克、日本陆上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新井正义、澳洲陆军总长史都华和菲律宾陆军总司令立法雷特，以及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葛林。会议官方定调推进联合合作，增强区域安全与多边合作，明确锁定整个印太地区，将第一岛链的美日澳非安全网绑得更紧。同时在台湾方面，总统赖清德亦第一次系统性向国际讲明他的印太战略视野。赖清德10号接受法新社专访时强调，如果中共并吞台湾，北京的扩张野心不会就此止步，下一个受到威胁的好可能就是日本、菲律宾等印太国家，最终亦会波及美国和欧洲。他重申，台湾会持续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目标是令任何一日都不是中共侵略台湾的好时机。同时强调，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不会成为任何大国谈判筹码。有评论说，如果泽连斯基是战时总统，赖清德就是末战之前就能说服世界站在台湾这边的总统。德国之声引述学者分析，赖清德是等于在提醒美欧和日本，台湾不是人家的战场，而是自己安全的前线。日本众议院大选之后，日本自卫队入宪似乎已成定局。12号，朝日新闻与东京大学研究团队针对新科众议院做调查，结果显示有 93% 当选议员赞成修宪，是2003年有调查以来首次突破九成。其中主流选项就是要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有日本宪政学者提醒，真正关键还是下一步的参众两院表决与全民公投，即使国会支持度已经史上最高。日本网友在 X 上留言，修宪派从少数变成压倒性多数，这个不是一日的事，是中共军机绕台闯钓鱼岛一点一滴逼出来的。与此同时，为了对抗中共，美日在2月启动铁拳联合军演，被形容为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涵盖冲绳与周边岛最约19个地点，美军出动近5000人，日本海上与陆上自卫队约2000人，或对准台海与第一岛链冲突场景。军事专家指出，铁拳是美日实兵演训，主打两栖登陆、岛聚防卫。铁拳对美日来讲，是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政治口号正式转化成登陆、夺岛、补给的实际演练，被北京清楚看到成本。日本和美国一起排练怎样救台湾。另外，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宣布，将在本月23号到下月6号前往泰国参加金色眼镜蛇2026多国联合军演。这个是美国在东南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联演之一。南韩这次预计派出390几名官兵与相关舰艇参与。有学者分析，南韩参与金色眼镜蛇，让美日韩加东南亚盟友的安全网更紧密，亦向北京传递信号，在台海议题上首尔不会缺席，而 而是选择更明确靠向美国盟友。有韩国网友留言，从日本加油南韩军机、日韩破冰，到韩军去泰国演习，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议题已经被美国缝在同一张地图上了。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个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到健康出问题才补救，最重要是每日将基础代谢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归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美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饮食均衡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近日乌克兰会议严重的集体中毒事件导致无法开会。根据乌克兰媒体2月12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原定2月12号的会议因为大批议员集体中毒，会议无法如期召开。议员米科拉替申科表示，议场座位空空如也，连一项议案都无法审查，原因就是同僚们遭到食物中毒，议场是空的，议会的运作被迫停止。在战时因为同事在餐厅入边中了毒，我们无法工作。根据乌媒的报道，几十名议员出现高烧、上吐下泻等症状，发烧最高达摄氏40度。目前事件的确实原因还未理清，官方亦没有发出严正声明。目前有两种讲法，一是议会餐厅的食物出问题，二是目前在乌克兰快速传播的轮状病毒造成的肠道感染。乌克兰媒体同时指出，最近在乌克兰多地，包括滑雪胜地，都突然出现轮状病毒疫情，症状与这次病例非常相似。由于这次中毒事件导致当日会议无法达到表决所需的法定人数，被迫终止，并将下次全体会期延到2月24号，在这个之前不会进行任何投票。另有议员费德贤科指出，这个是本届议会史上首次连议程都无法通过的情况。除了内政，乌克兰武装方面出现转型。根据俄罗斯 RT 2月12号的报道，乌克兰陆军司令部宣布，原本在乌克兰防御国际军团服役的外籍佣兵已被整合编入陆军的突击部队。乌克兰陆军发出声明表示，乌克兰防御国际军团已整合进入陆军突击部队，外籍部队不是消失了，而是在转型。该声明亦强调，佣兵的服役条件和任务区域维持不变。支持的专家与乌军内部人士说，这个是战争打到第三年后很典型的收编。整合后，外籍兵可以直接吃到正规旅的炮兵、无人机、后勤系统，生存率理论上更高。与其维持几个人数有限、管理体系又特别的轻型旅级国际军团，不如合并进入攻坚主力，利于调度与火力协同。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支持任何有助于加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举措，包括与莫斯科恢复外交接触。吕特说，我们都同意是美国打破了僵局， 是川普总统打破了和平谈判的僵局。至于欧洲能够做多少，这个讨论是完全合理的，前提是欧洲盟友对各自的行动保持完全透明，让大家步调一致。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确认，他已重建了与俄罗斯的技术层级磋商管道。他的首席外交顾问上个礼拜赴莫斯科与俄方代表乌沙科夫会面，马克龙表示这次会面令他确认俄罗斯目前不想要和平。不过这个话题在欧洲内部并非没争议，德国和英国呼吁任何行动都必须与基辅和华盛顿协调，担忧出现平衡谈判轨道。波兰和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就警告，过早恢复对话只会让俄罗斯得到好处，削弱对俄施压政策。根据路透社2月12号的报道，美国计划填补长期空缺的日内瓦联合国大使职位，多位外交官将此举视为一个积极信号，认为华盛顿仍有意继续与这个国际机构保持互动。白宫礼拜三晚宣布，来自维珍尼亚州的律师、前美国海军飞行员陶德·斯特格达被选定出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一职，仍需参议院确认。任命引人注意，是因为川普今年一月刚刚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多达66个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同月正式离开世界卫生组织，亦在一年前撤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这样的大退群的情况下，这次任命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显得格外耐人寻味。美国传统上在日内瓦派驻四位大使，但自川普就任以来，目前只有世界贸易组织特使巴伦一人到位。这次补上日内瓦联合国大使的位置，意义就相当明显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阿当大评论说，向联合国体系派驻高级别代表，可能是美国仍在参与互动的一个好信号。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一边退群，一边还是留了一个观察窗口。之前川普曾公开表示联合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同时亦批评联合国未能支持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还编起炉灶成立了自己的和平委员会。有人担心这个组织未来可能会成为联合国的竞争者。在财务方面情况亦相当复杂，美国积欠联合国超过20亿美元的核心预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表示，美国将在几个礼拜内先行支付一笔款项，以偿还积欠联合国的部分欠款，同时强调联合国有必要持续推动改革。分析认为，这次任命传递出一个微妙的信息，川普政府虽然对联合国多有批评，甚至推动退出，但并没有完全一刀切断与联合国的整体联系，是一边策略性的施压，但是同时保留后路的外交弹性。2月12号，孟加拉国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民议会大选，这个是2024年新世代青年抗议推翻长期执政的前总理谢克·哈西纳之后，这个国家重返民主轨道的关键考验。2024年夏天，孟加拉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示威，起因是反对公务员职位配额制度，抗议浪潮迅速扩大成全国性运动。哈西纳最终在8月5号宣布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执政，随后流亡印度。这场由年轻世代主导的起义被外界视为全球新世代抗议浪潮中最成功的一次。这次大选与宪法改革公投同步进行，全国 1.28 亿名注册选民将决定孟加拉国是否能够真正摆脱多年的威权统治。投票站一早开放，首都达卡多处涌现长龙，政府部署了近96万名保安人员维持秩序。一名39岁的选民在排队时激动地说，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个是17年来我们第一次能够自由的投票， 我们的选票将会产生影响，而且具有意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临时政府领袖尤鲁斯表示，这场大选不单只是另一场例行投票，亦是公众长期的愤怒，对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觉醒。不少网友感叹，街头的热血最后还是要回到选票。这次大选有超过2000名候选人，各族各民议会300个席位，至少50个政党参与竞选，创下全国纪录，并首次采计海外选民的邮寄投票。南韩国家情报院2月12日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向议员们提交了最新评估报告，研判金正恩之女金主爱的地位，已从之前的接受接班人训练状态正式升级为接班人内定阶段。这个措辞上的变化被指意味重大。南韩执政党议员朴善元和在野党议员李成权在记者会上共同向媒体转述了国情院的分析内容。李成权说，过去对金主爱使用的是接班人训练的表述，而今日则罕见的改称为接班人内定阶段。朴善元表示，自去年年底以来，金主爱在公开场合的礼宾排序已经突破至实质上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他陪同金正恩视察时，已不再只是象征性人物，而是开始对部分国家政策提出意见，角色被明显积极加强。今年元旦，金正恩和妻子李雪主和金主爱一同前往锦绣山太阳宫揭陵，影相时金主爱就站在父母中间。金正恩通常在重要节日参见太阳宫，向祖父金日成及父亲金正日致敬，此举被视为展现金氏家族的世袭传承。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预计在2月下旬在平壤举行。南韩国情院表示，将密切观察金主爱是否出席开幕会议、在现场的礼宾规格以及是否会获授正式职衔等等。除了接班问题，南韩国情院同时披露，金正恩正主导研发一艘大型潜艇，排水量约8700吨，可能可搭载最多10枚潜射弹道导弹，并可能设计为以核反应堆推动。不过最终是否采取核动力仍有待观察。如果真的确立接班，金主爱将成为金氏家族的第四代领导人。不过分析人士亦指出，如果金正恩发生突发状况，其妹金宇正可能先以摄政方式掌权，稳住局面后再完成权力移交，等金主爱政治条件成熟再正式接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